Good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empty people， 给你最真诚的理解，给你最浪漫的问候。Let's say more love today， 今天让我向我陪伴全网善的信，让我伸出快乐的双手，传递属于你的消息和声音。欢迎收听二零二二。
哎，我这刚把厚衣服全部收起来，我这个星期我要去趟西藏。这又得翻几件厚衣服出来。
你是出差还是？
出差，肯定不是游玩。那边不给隔离，就是还能过去去办点工作上的事情。
拉萨呀？
没有，到那个林芝地区。
那你这
可以、啊、去年去过一次。对、嗯，你看今年刚好没有春节，没有回成青海，我这次去西藏可以小小的解一下馋。那边的那牛肉还是不错。上次去的时候正好是松茸季，
可以啊，你吃的这有点上档次啊。
那个，我们今天聊聊什么呢？我们三个青年男子吧，聊一下男生都喜欢那个大玩具，就是车。当然不能去聊，也聊不了这什么车的性能呀、品牌啊这些的。我们不是一个玩车的栏目，对吧？还是聊一下生活中跟车相关的东西。
我们是一个修车的栏目。
刘老师拿照比较早，我知道，因为有一年我去北京出差，就是你开车来接的我，是那个毕加索是吧？
对，就说来话长了。这个其实我拿驾照也不早，也挺晚的，但是我那个我在拿驾照之前就偷偷的开车就上路，但是这个大家不要效仿我这种非法的行为，但是挺刺激的。
你那个车我印象特别深，是为啥呢？就是总觉得生活中啊，哪怕是你特别熟悉的东西，总会有一些你没发现的功能。上次那个去机场你接我，一个是那毕加索它那个换挡是在方向盘的嘛，这也就还则罢了，就把它当作是一面包车。
对，金杯也在那。
关键是什么呢？对，这我现在的车也在那。然后呢，这北京不是还是跟我们四川相比，这晴空万里嘛，太阳比较刺眼。我记得在那个夕阳斜照特别刺眼的那个时候呢，这刘主任特别淡定的就把这个遮阳板掰下来，然后啪就挡到了侧车窗。我说啊，遮阳板还能这么用啊？我以前真不知道，我就纳闷，我说为啥这遮阳板只有一头是固定的，那头是这个样子的？我说哦，原来还能挡侧板。
对啊，那个东西不是用来加发票的，你知道吗？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就说是毕加索常年的在网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丑的车。就是基本上就是他排第一，然后是那个 PT 那个漫步者克莱斯勒那个排第二，反正就他俩永远是说，就是怎么世界上会有这么丑的车。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我也觉得他那个外形确实挺怪的。就是如果你让我现在再选那样，可能我不会选那样一个车，但那个时候在那个阶段我还觉得挺好看的。就是
你当时的这种心理，它不是奔着审美去，是奔着审丑去的，你知道，以丑为美。
那毕加索是你第一辆车吗？
对，我第一辆车。
可能奔着这名字去的，
就是反正毕加索的画也不好看。
那小王老师是什么时候拿的照？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开车的。
我一年八九月份就先买的车，练了练就去拿的驾照。
一年你都出去了已经？
对，我2010年来的嘛，马上十年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你回中国不能开车啊？你没有中国驾照。
我不能，我也不敢，就国内怎么敢开？就我这技术，你那开成碰碰车了在路上。
不加三。
我这变道都是必须先给灯才能变道。这国内你要一给灯再没机会变道了，我估计。
没有，现在还挺好的。
那对，我听说像
那这么说
北京啊这大城市还是不错的。
北京我不知道，反正因为杭州那块是不错，因为杭州那真乏呀。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一天我就被警察拦下来给我扣了2分，我觉得特别冤枉。就是新闻里也在号召在这礼让行人哈，说老实话我是礼让的。但那天呢交警把我拦下来了，他说我没礼让行人。为什么？因为那行人他是闯红灯，已经变绿灯了，而且我是右转，我就没让他。刚好那路口有个警察，他把我拦下了。我说我都是绿灯而且是右转，我为啥不能走？他是闯红灯， 他说那我们就这么规定的，那我能咋办吧，我就认了呗。
对，这个情况我考驾照那天路考的时候就是这么行，就刚从那考官那个地方出来，出去那是一个 stop sign， 就是说你得停，停完了之后呢就是马路牙子上站着俩人，我就没敢往前开，我说人在那儿呢，那考官直接说没事你开，他说绿灯是你的路权，你就往前开。我靠，那我怎么办，我就开了呗。我想这他妈要是我刚好开到那儿，他一转身往前一走一撞。
我是觉得现在驾校考试确实速成，咱们三个里应该我考驾照是最早的，我是03年就考，那个时候跟后边比的话我觉得特别严，有总教练，然后每个小组有一个小教练，考的是 C 照哈，但是我们刚开始摸方向盘和在那个院子里面转圈啊，有一个大土操场，在一个黄土高坡一样的一个山上面，每天尘土飞扬，我们刚开始在一个很大的操场里面跑圈，是用卡车跑圈的，那个时候教我们的教练就感觉到他们那种有很浓烈的很强的那种师承关系，就是学徒的感觉，现在真的就是学驾照就是学生，那时候有很浓的那种学徒的感觉，因为徒弟要给师傅干很多杂事儿，什么打水啊、打饭呀、递烟呀。像我爱人后来学驾照那种在四川遭遇的一些这种歪门邪道，就我那时候没有。比如说周末教练为了挣钱，故意说我们要去跑个长途，一个人要交多少钱，还要给教练买烟，这种事情都没有遇到过。只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基本功可能比较扎实吧，以及03年的时候在青海考驾照就已经有就是那个10个项目，四川这边是到08年09年去驾考的时候才有，就是什么单边桥、限宽门、直角转弯、100米加减档、侧位停车这些，所以说那时候考还是很累的。
对，我说说我考驾照这事儿吧，反正挺有意思的。我那时候就先说说那驾校吧，那驾校特别次，就是我没学到什么技术。这个驾校我必须展开抨击，这个驾校位于北京市的通州区的郊区，很有名的京东驾校，但是教学质量是极差，而且他不给我那个排课你知道吗，我学车学了一年断断续续的。但是呢我特别幸运的是我在那个场地里面考试和考路考都是一次过。我们班有60个学员，那第一次考那个就是场地那个驾驶呢，那天正好是他们这个交管局的相关的领导过来抽查，就看你们这驾校考试严不严啊。就那天临时加了一些科目，就是什么压那个井盖啊，然后单边桥啊，这些平时其实大家都不练的，就基本上就练一坡起就完了。所以那天呢60个人就过了2个人，就我和另外一个人过了。所以我就很顺利。
你是超常发挥啊还是有基本功？
因为我是每天开着车去学驾校的，就是去驾校学车的，所以说这东西对我来说我心理上不怵，但是我那时候驾驶技术很差，都是我自己摸索的，因为那个学校也没有教给我什么，因为那个老师也不给我排课，后来我偶尔给他一包烟的话他会给我指导一下什么的，其他时候他根本不管。他后来他听说我过了之后，他和校长都觉得非常的神奇，他说哎，你居然能过，他说这事儿挺有意思，导致我后来来这边换驾照，因为就是我的那个驾驶基础都是自己摸索的，这些驾驶习惯很不好，几个原则就是我从来不摁喇叭，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操守，但是我其他的什么加塞什么的我都干，就是这我都经常干，所以我养成了很多坏的习惯。就这边你拿中国的驾照是可以前6个月你可以随意的使用，但是后面呢你要换成本地驾照，你要去参加考试。就那个路考那考试我考了3回，第3回才过。
难吗？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没有很难，就是他有一些习惯我以前都没有，因为我驾校从来没教过我这些。比如说你的这个检查盲点啊，以前我也不检查盲点。就他很注意这些安全，就是道路安全的方面的这个技术，就是比你的那个驾驶技术，比你那个人车合一那个技术要重视的多，就导致我第3回才考过。
你这一说也提醒了我，我当年这考科目一答卷子的时候，03年， 是在一电脑上打的，但是那个键盘是特制的，那键盘上只有上下 ABC 和交卷，就这几个键。
对，
然后跟我们的键盘是一样大，就看起来就像是把所有的所有的键都抠了，就留了那几个键。
这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呢，就是大张伟创作专用键盘那个。哎呦，太逗了！哎，不过咱再说说这个车这事儿，我这你们俩记得吗？第一次开车是什么时候？
我记得呀，我第一次完整的开车是当时我在律所，他在副驾的时候其实开过几次啊。有一天下午在开会，他说小陆啊，我的车在这个城东这个修理一下，你下午去帮我把车开回来。我就一个人去了，那时候我一次都没有单独开过车，多亏它是一小别克一自动挡，然后我就开着那个车颤颤巍巍的，关键是穿过整个西宁的主城区，黄光大十字西门啊，一路开到西宁广场。那次很顺利，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自己买了车以后第一次开车，我提车的时候都不敢开。您来了成都两年没摸车，然后有一天呢，我带着我老婆，当时还是女朋友吧，说今天我们练练车去。下午六点，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六点是晚高峰，我就开着那个车就上路了，上路就熄火了，手动挡。我们门口还是一个交通要塞，就堵了四五个红绿灯，我愣是就发动不起来。后来我就开了大概一个小时，开回来以后啊，我心情是很平静的，我心跳也没有加速，非常正常，但是我的腿在原地就一直抖，控制不了的抖。第二天就好了，就彻底赶自己上路了。
嗯，刘主任呢？
我第一次开车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但是那时候我没有驾照嘛，我深夜就是12点以后了，从那双井开回到那个通县，所以这路也是郊区嘛，所以没什么人，是一路就是挫车熄火，这个就按下不表，就是说这个反正是天黑也没人催你，慢慢开就开回去了，但这个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我记忆特别深的是自己买车之后，然后我买车之后还是没有驾照，有一天呢，我就是去公司。正好有点事儿，然后也是晚高峰，就开过去了。一路上也是挫车，一遇红灯就挫车就熄火，后面也是不定的滴我。但是最要命的是，我公司呢那是个高楼嘛，就是它有个地库，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停车位是在地下三层，然后我就下到三层去了，因为下没有问题，其实我能下去。然后最要命的是，办完事之后我要上来。你知道地库那个坡有多陡吗？首先我下去停车那个位置就是在一个坡上，就是斜的。首先我从那个停车位我开不出来，因为我那时候还驾校还没有教我坡起，我实际上还没有掌握坡起这项技术，我吓坏了。当时有一个人解救了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老外他下来，他说你在干嘛呢？他说，我说我这手动挡我不太会开，他说我来，我给你开出来。但是他长得是一个。就是类似中国人的面孔，但是他不说中文，他就说英语，就所以他应该是一个那种外国人。但是在北京啊，这是我的一个奇遇，就是，但是他没给我开到地上，他就把从那个车位给我倒出来了。他说行，你走吧，然后我就走，开动了嘛，我能走着就是给油就行了，就一直走。但最要命的是走到快那个落杆那个地方，就是坡那块特别陡，就是前面有车，你就必须在坡上，你就得停下来，就等他先从那个杆里出去嘛。哇，那段。真熄火啊，就不停的熄火就上不去啊。最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辆车，后面那个车就疯狂的按喇叭，因为我已经几乎要跟他贴上了，
退了很多次了，
退了好多好多次，几乎已经要跟他挨上了。然后车就是我给油离配合不行了，我的前轮已经冒烟了，那时候你想那个地库那个通道里面全是烟啊，橡胶磨出来那个黑烟啊，上不去，你知道吗？我一狠心，油门到底，我就窜上去了。然后那个整个那个黑烟已经弥漫在那个通道里面，我冲上去打那以后，我这坡起我掌握了。
哎呦，这我听着我都紧张，说后面那车得。
但我后来我的那个手动挡的坡起哈，
嗯，
也是一个出租车师傅教我的，
嗯。
就我在驾校学那个坡起，中间因为隔了两年，我就真忘了，我完全忘了。是有一次我打车，那个师傅，我跟他说，我说师傅，我这坡起总是有点问题，什么问题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他就告诉我应该怎么弄。我至今开手动挡的话，都是用那师傅教我的方法。
嗯，
屡试不爽。
嗯，
就是因为经历过那一次之后，我后来在驾校学坡起，我学的特别认真，我几乎很快就吸收了所有的这个坡起的这些知识，因为那个经历给我的冲击太大了，就是太紧张了。我没有像你说下车之后双腿在抖，我不知道，我已经忘了，但是我那个轮胎摩擦那黑烟啊，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对，是这都是这疯狂体验。我人生第二次开车，也是第一次自己开车，那是2010年，刚到美国不久。那天我们去野外工作，我肯定不会开车。但这边的要求是，学生要开车是你要有5年以上的驾龄，你才允许开公家的车。他们组里其他几个人就开着两辆车就过去了。那两辆车过去了呢，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开一辆车，然后他一车把其他几个学生都拉到下一个目的地了，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从这块田到那块田。他说我们俩现在有两辆车，他不知道，他说你一辆我一辆，他说把这车开过去。他说没事儿，那个你没驾照，说你没有驾龄也没关系，这没人管。我说你是我没开过车，
他不知道你不会开。
对，他不知道。我说我不会开。他说没事儿，这事儿简单。他说来来来，你来。就是我们组里我常坐的那辆车就是一个福特的150，还是那种加长版的那种。上去之后他说你坐上，我跟你说怎么开，那是个自动挡，这油门刹车他说你踩就完了。我说那你呢？他说我开后面那辆车，我跟着你没事儿。我靠！我他妈当时我说真的没事儿。他说没事儿，你开吧。我就开了，我就按照他说的那个点火，咵一踩油门，挡杆一拉一踩油门，那还是个怀挡，真的哎。那田里面，它不是那种直直的公路，你还得来回拐，而且他妈有个桥，我操！哎，那车还很大，我就真的就是那样，哇，紧张的要命，就是两手把着那方向盘。那油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踩的，我就是后来我基本上就是踩了一脚油门之后，赶紧就是要去踩那刹车，我就生怕撞上或者蹭上。听说下来之后，那美国同学说啊，你开的还真不错，这你第一次开车吗？我说第一次开车，因为我本来是很逆反，就不喜欢弄这些机械什么的。那天回去特别激动，特别高兴，我说我靠，原来开车这么爽啊，怎么怎么有意思，就是吹牛逼呗。结果那天晚上就做噩梦，就梦见我在高速上狂飙。一头汗，喜欢给我吓得紧张的。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惊魂未定，就是当时就紧张过头，就跟路人的那种体验是一样的，就紧张的不得了。
我没你这么夸张哈，我没盗梦。记得刚学会开车的人都有瘾，
嗯，
你们有吗？
有，
就特别想出去开车。
有，因为你是驾驶一个大型工具嘛，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你门口小卖铺买的东西也得开车去。
真的是那个我们家当时那个。楼背后就是那个购物区，那小卖部，直线距离可能有20米，就这我都得开车去。你说走路我都走到了，车还没到，但是我就得开。就你获得了一种平常你走路或者骑自行车你不可能获得的速度感。
说到刚才说的摁喇叭哈，我有一些想法。我很久以前我也是这样觉得，说哦，最牛逼的那个这个司机就是不摁喇叭。是吧，他就能够让人然后就悄无声息的这种开，也不扰民。后来我不这么觉得，就是车上安一个标配，安一喇叭，还放在那个最核心的一个位置，触手可及，他不就是为了让你摁吗？然后摁下喇叭的话，你可以提醒其他人，有效的规避掉一些风险或者要遭遇的一些场景。只是轻轻的叫了那么一下，大家都皆大欢喜。你不能整天瞎按，特别这种催人样的，那肯定不是好习惯。
这个我得说一下，首先你说这个喇叭在核心的位置，这个我不同意啊，因为我的第一辆车毕加索，它那个喇叭的位置，雪铁龙这一系列都是在那个右边那个一个大灯的那个杆嘛，它在那个杆的那个头上面有一个小按钮，你按那个。这个、
那真跟中巴车似的哈，我们小时候坐那种很老式的那种公交车，它那个喇叭就在那个地方。
对你，所以说很不方便。一开始第一次我上那车，我都找不到那喇叭在哪儿。其次一个说按喇叭，这就是小声的提醒行人。我觉得在中国那种行车环境当中，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也很注意，我基本上不摁喇叭，因为我觉得这个喇叭确实挺吵的，而且作为一个行车的礼仪的话，那东西就跟骂街没啥区别。但是你在需要骂街的场合，你一定骂出来。但是大部分时候是不需要骂街的，你就不应该摁。
我就跟你们就不一样。
你是直接骂是吧？
我是直接骂，我基本上
是你
是
随时骂街，摇窗户直接骂那个 F word 是吧？
对对，我一般是这样干的，就是不管是在肯塔基还是在纽约还是在这儿，这基本上都是放开了干。我自己习惯特别不好，就是往往是在没人的时候，在路上没人的时候，我有时候急了或者心绪躁动的时候，我会摁喇叭，反正周围也没车，但我摁不是说狂摁长摁，不是，就是啪就拍一下，摁过之后呢，还有自己这个觉得特别不合适啊，没有影响别人，但是觉得不好这样。再就是一般在北美，特别是这种小村子小城镇啊，很少很少有摁喇叭的，除非就像我经常玩手机，比如说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我还跟那儿低头玩手机呢，这种情况那后面等急了才会，一般不会说是灯刚亮就摁你，不会，就纽约城你慢 0.5 秒他就摁你，就后面的车就绿的夸一亮你就赶紧走，但是这边就是其他小城是不管你，周围车走完了我还没动，后面的车可能才摁我一下，但是这边不一样，就是这个地方的社会风气不好，人们非常跟人种没有关系，就是人非常的躁动，特别的急躁，有事没事摁你喇叭，我就更是如鱼得水啊，我也经常摁别人，对人，
你这个容易被爆头啊，你这个容易被大卡车别沟里，你小心啊。
但后来呢，
不要不要不要路怒症。
后来呢，就是在这是之前，最近这段时间过去半年里面吧，我已经做出了极大的调整，就是少摁喇叭。别人摁我呢，那就摁了，无所谓。我不是跟人吵架，就是说，但是说我现在就是有机会摁的时候，我会选择可摁可不摁，或者摁了呢就摁短一点。
我最开始开车的时候啊，我第一辆车是一福克斯，我那摁喇叭，我这个大拇指扭伤过好几次啊，就拿这个大拇指去摁，这个使劲儿，结果就咔咔嚓
折了，
受了好几次伤。
不
啊。
就是所以说，就是说这美国车做的有多硬啊？就美国车硬吗？
是，但是福克斯是挺好的车，它的操控啊什么的方面非常好。我开过一次。
实际上福克斯不是一个美国车，它是一个英国车。
哦，
是吧？
对，它是福特公司英国总部设计的，所以它跟美国车的那个需求都不太一样。我在这边一个体会就是说，你的这个道路上的这些技术也好啊，规范也好，都是罚出来的。我现在为什么开车比较规矩呢？主要是罚的太多了。原来在北京的时候也罚，就是我那北京的时候差不多一年2000多块钱罚款吧。但那时候就觉得还可以接受，2000多不多就交吧。但是在这边不行，在这边你随便小违章就是150加币。稍微厉害点
一次两千，
对你稍微厉害的就是200-300，这太可怕了。然后乱停车60-70，我这就是刚来的时候这方面亏吃太多了，就是总被罚。
哎，他有这个扣分的这个制度吗？
有啊，
他们这个是
吗？
我们这儿没有。
也是，就扣4分就回炉重造了呀，就吊销执照了，一样的。
我这儿没有，我这儿是就是罚的特别狠，安全带不系70美金，这70美金。不是说你就70美金交了就完，手续费90多美金。上次在纽约，我一看这罚单，交的时候直接交了小200，我就那叫一个心痛。然后前阵子一不小心，哗闯一个红灯，一个月后账单寄来，100多，就是这样，一个 stop sign 不停。你要运气不好，人家不满意，我记得有朋友被罚过200多，一个就是说他不是红灯，就 stop sign。
嗯，对，明白。
你。
就是你刚才说这种便衣警车拍到你了，还是说有电子摄像头？
一般很少有摄像头，主要就是你被警察逮到，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警察就在那儿。他不是说每个路口都有，但是你要碰上，那就很惨，
这个警戒效果更强。
对，就是重罚嘛。
对，这边全蒙特利尔其实只有10个摄像头，而且这10个摄像头你拍下来之后呢？最后前几年那个魁北克的最高法院判决无效，就说你摄像头拍下的这个证据不能算作一种证据，所以大家对这个摄像头都无所谓现在。 但是他的警力大部分投在说你在去现场去抓现行，你知道吗？所以说你那个几乎都会被抓住，就是你每年都会被拦下来几次，
就是
这是没跑的。
你像
就是我再注意再注意，我一年也会被拦下来一次。
我们这边是以前从来没被摄像头拍过，可能在芝加哥附近那高速上被拍过一次，主要是我不会交那个高速的那个过路费，就交$1，我没交，后来直接罚了好多。但是呢，
你就直接闯关了是吧？
对，但我看他都过，我也就过了。但是，哎，那是不懂行嘛。
对对对，那个我上一次去纽约也是，就是我每一段都交了，其实，但最后有一段我没看清楚那个牌子，就有一小段，我走那个 ETC 那个通道了。
嗯，
过了大概一个月吧，一分我在纽约尾的章，直接寄到这儿了。他说你。得交钱，你这个过期之后这手续费可挺高的，他就上那个信上就这么写的，然后我就没管他，然后我过了几个月我才交的，一分手续费都没有，他是吓唬你的。
我
你这经验就是交多了总结出来的。
但这边我得说啊，美国你说相对哈，听起来好像是法律很健全或者怎么怎么样，在这个州不行，就是本州呢，不要本州，应该叫陆州，他们州极其腐败。嗯，就是你能想象到的招都可以在这用，驾照都是随便买，你中国人来了夸直接400美金300多美金一交，驾照就是你的，当然稍微过一点时可能一星期还是多久 就现场就能买。虽然说在美国考驾照尤其这种小地方很容易考，而且费用只有20美金或者25美金，你考过了才交这25。
嗯，
就这样，人家等不及的或者怎么样直接拍现金买，而且那个是那驾照是真驾照。
这个我们跟他们那儿就不一样了，我们这儿我觉得警察系统也挺腐败的，就是说他们到年底也要突击嘛，这个要拿奖金嘛，就是要去出去罚款去啊。这个路考这部分它是很严格，你想我考了3回嘛，
你看啊，
没处说理去。然后你就这我就观察，然后我也想了一想，就是也看了一些书，我就觉得就是说实际上驾校和人在社会上这种关系啊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研究。算是个哲学家吧，就是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身体技术，就是他认为驾车这个驾驶是一个叫做身体技术的东西。他理解是说它是一种社会对人的一种规训，这个非常明显，就是说咱们从咱们考驾照的过程和咱们上路行驶这个过程，你能明显的感觉到我这套制度对人的这个规训，你必须先要去符合一些，对吧，红灯啊绿灯啊，你要不要让行人啊，你高速上要怎么开，在小路上要怎么开，很多规矩，你每年要给驾照续费，你还要通过一些考试，它是整个一套很严密的一套规矩，这实际上是很跟咱们平时的经验是不同的。你想想，你左手拿方向盘，右手握着挡杆，左脚离合，右脚是这个刹车和油门，你大脑还要不停的转，你还要看哪有红灯，哪有摄像头，哪有人要窜出来，这个三蹦子和这个电动车你得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一整套东西最后把你完全的塑造出来，就是你可以开车，你可以在社会上正大光明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驾照，这一整套制度是很可怕的。就是你很多时候咱们没有仔细想过这事儿。
驾照它厉害啊，驾照当身份证用啊，它是你操纵着一个民用的大型机械，有危害性的。
对，相当危害性，就是一吨多小两吨，然后窜起来就小100的速度，然后在街上这么窜，你说能不危险吗？
用一个比较赛博朋克的说法，就是司机可能是地球上为数最多的进行人机交互的岗位。
可能
即便现在这个驾照普及度已经这么高了，但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在以司机为职业的，对吧？不管是出租车、公共交通系统，这个工程机械车辆，
对，
这个我觉得是人类向这工业革命进步以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 身体操作吧。
对，这个我听说
现代社会吧，
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们俩求证一下。有人说实际上汽车是集合了，就是咱们这民用小轿车啊，集合了人类的科技发展的全部结晶。它不管是你是劳斯莱斯还是一个
富康
天津大发啊。对，我一开始我从来没有求证过，我不知道是在哪儿听到过这个说法。我后来想想还是挺有道理的。这个
我听过类似的，可能大概意思应该是汽车奠定了现代的工厂，就流水线这套生产方式是汽车工业奠定的。
那就是 T 型车那个是吧。
但你说集结了全部的这个人类现代科技文明，这个肯定不是特别。
对，他可能是说大意是说涉及人类现代科技的方方面面，虽然它不是最顶尖的，但是它每个方面它都得照顾到。
这么说吧，我这么说吧，我跟你合理化一下你的这个组织下这个语句，它是一个集人类科技大成的一个消费品，平均来讲最贵吧，就是说这么一个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从事这个，在这个广告行业啊，就是说我们拍广告，就是最大头就是拍车的广告，基本上你广告公司能接到的案子，预算最高的也就是拍车。没有其他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消费品，咱们只能从这方面理解。就是身体技术，它在这个驾车这个事儿里面，它分为四部分，就是第一个是制度化，第二是规训化，第三个是效率化，第四个叫仪式化。从这四个方面你去分析开车这事儿啊，你所说那个驾照就是你的 ID 这事儿，就是一个制度化。
嗯，
你拿这个驾照证明你是被这个社会接纳了，
对，
可以去酒吧呀，你可以去干一些大人干的事儿啊，这是一个，就是你已经符合这套制度了，就是他被你被这个社会接纳了，对。第二个规训化呢，就是说咱们在驾校学那些东西，不要闯红灯啊，这些东西对你是一个规训，
嗯，
对吧？如果说你没有这一套，那你就跟 GTA 里那些人一样，想怎么开怎么开嘛，想撞谁撞谁，对不对？第三个叫效率化，效率化其实就是说开车那事儿，你怎么手眼配合，你这个对吧，手脚游离配合，这个档位2000转换挡，3000转换挡还是6000转换挡这事儿，
对，
就是
这所谓的
开到一定程度，然后你有一种人马合一的感觉，
对，就是
这个，你突然出现这么一种幻觉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这个你在开车这个效率化这个事儿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这叫啥？这叫智巧兼优，心手双畅。
对，这很久以前我在爱卡论坛上，我记得有句话印象特别深，那就是说只有费油的人没有费油的车，就是看每个人这效率化做得如何。
你说的这个是一个经济性，燃油经济性的问题，就是你效率化高了之后有可能达到燃油经济性，但也有可能特别费油，就是你比如说你6000转换挡，那肯定特费油啊，对不对？
是啊，你像我从来都是2000过一点我就换了，我都是自动放的。
还有呢，你还才讲了三点，还有第四点
啊。对，第四点就是仪式化嘛，仪式化就是说你这个就升华了嘛，就是说
你得戴手套啊，白手套一戴
点火，
对，你为 Daisy 小姐开车嘛，你对不对？你开一个那种加长林肯，不是说这事儿，就是说你比如说这边美国电影里老演的，就是说小孩16岁考了驾照，然后这当爸爸的把他这个车家里这老爷车送给女儿，当然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就是说但是这种实际也存在啊，就是把家里那个破车送给小孩，这种
自己转身买一辆，
对，这就是一种仪式感嘛。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说咱们经常比如说我们以前拍这个拍车的广告，它大部分都是一种仪式化的东西，比如说我开了这车，就这是消费主义的一种刻板印象，一种 cliché， 就是说哎，我开这车我就是都市的这个精英，我开这车我走上人生的巅峰，就没有一个广告说我开这车我就变成一个滴滴司机了， 基本上都是说我一都是咔拿一红酒杯，然后咔这个夜幕这个对这个烟火咵一，然后你站在这个、嗯、一个大型的观景台上，跟你这个女伴穿着这个晚礼服咵这敬一杯酒，
全是这个
、啊、这就是一种仪式化，咱们把这个东西这个消费符号抽象了。
但你刚才说那个消费品还是面对阶层或者说不同的这个消费群体，
给你一个阶层认证。
我是经常，对，我是经常在这个穿梭在这个民间啊，农间啊，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那种现在刷在墙上的，就是农村那种油漆写的字儿那种广告啊，
嗯，
印象特深一个就是29800空调汽车开回家。
你这是买了一个空调还是买了一个汽车？
对，啥意思嘛？就是说是买车送空调，还是说你买这车是带空调的？
这前年，对啊，就是买29800已经能买一个带空调功能的汽车。
对，它就是这意思。
嗯，
对对对，这个我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不理解，我以为所有的车都是带空调的啊，我那时候也不懂。
你这叫何不食肉糜，这是。
对，我来了这边之后，我发现好多车是真是不带空调，就是说你去，比如说他也是打广告，比如说29800，不是他这边一般打是9999一个车，就但那个车你去 4S 店之后呢，一般没有，就是引流款，就是说咱们有这个，咱们这个目录上是有这车，但是呢，这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车的配置就是没有空调，手摇窗户，然后所有的配置都特别简陋，就是说这车其实是。他几乎那个车厂底特律那边不会造这车根本，但是呢他造出来之后呢，他就把它写在那个行路上面，就说哎，这车便宜，你来看看吧。一般好干这事儿的还不是底特律，还比较有操守，一般好干这事儿是大众。大众在这边打广告基本上就说哎，捷达12000捷达来吧，看吧，你去看手摇窗户，然后没有空调，我操，这什么车？
那不就普桑嘛，90年代那普桑嘛。
一般就这情况，你知道吗？
哎呀，像我这么尊贵的这种知识外围身份，
学术外围，
哎，这怎么着不得来一个捷豹啊，是吧？这个兰德罗福啊，这种
印度名车嘛。
啊，对，这
印度名车捷豹嘛。
都得来这个，我觉得哎呀，这才符合。对于我来说，就是这轿车啊，这甭管开什么轿车，它最终都是开成这种皮卡的感觉，就是用来拉木头。后来在这边搬过来之后，你甭管新车旧车，就是拉木头。我后来我想以后，如果确实需要总是不停的这种就是拉的大物件，可能真有必要买一个皮卡。
这十多年吧，你看我们买车，我买车是2008-09年吧，这十多年，我感觉这个是就是发展的有点太快了，就它过于像一个快消品了。市场上不管是厂商还是经销商，为了让你多换车，前些年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我可能就是2009-2010年左右吧，那年我回青海，初中同学一哥们儿开一个车，晚上我们吃了饭。就坐他的车回家，我一上他车，我说我这车太豪华了，这内饰到处的这个灯光闪烁，这各种氛围灯。当时心里想，我说这车得有个20多万吧。后来回家查了一下，是一型号忘了，特别便宜，才7万多。当时我说啊，国产车现在内饰都做成这样子了，只开过我自己福克斯哈，这个美国车你太糙了，真的是。然后现在你再看国产车，我真的觉得，如果是10年前是现在这个市场环境，我10有8九会买一个国产车，该有的都有，并且这个性价比在那放着呢。
嗯，
这些年作为一个大宗消费品，我觉得在国内已经这种感觉已经被完全的扭转了。
是吗？就大家对这种所谓合资也好，或者纯进口也好，这种追求。那种追求的那种热情下降了很多，
国内厂商可能更懂中国消费者吧。那他现在做的就屏幕足够大，各种花里胡哨的功能足够多。
对，就插一句吧，就问问你俩，就是比如说一个车吧，对于你们来说，哪个它的核心功能也好，还是说这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就是你觉得哪个功能是你觉得最需要的，就是它特别没有这功能，你这车你就不想要了。
这得给我几秒钟思考一下。
路人刚才说的就是我的答案，首先就是这外观，这外观得符合我的审美。我以前没有这种意识，我觉得这东西他们开开就得了吧，代步的东西。但后来不行，我得符合我这尊贵的身份了。
核心的你最需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颜色呗，就是颜色好看就行。
不是，首先得长得好啊，就是外观呢，就是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现在很多汽车那个尾灯啊，那设计它是穿插到那个后备箱盖子上的，你要像那种像什么 charger 这种，就是你直接打穿的那种，就是横杠一条过来，还则罢了。
对，
但是很多我印象当中所谓的有尊贵血统、皇家血统身份的那种车，它也设计成那样，就是搭上一小半儿。以前的那个就是好点的车，它愿意保留这个风格，它就是说那个尾灯是不会搭在你的后备箱盖子上的。那现在好多印度名车也这么干了，这就让我特别失望。我说这不行，然后，所以我现在
这个问题我是发现了，
你这需求挺跑偏的，真的。
对，我一看我说这个，我说你要是把尾灯设计成这样，显然你在我眼里看你放弃了你曾经的某些尊贵的标志，那我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现在这车呢，它既不是小点，它也不是搭上去，它是拉通的。我说那也行，跟个宇航飞船似的。
这个车外形里我是发现啊，它的尾灯的造型要比前大灯更重要，因为你在路上开的过程中啊，你看到的大多数是尾灯。
对，
像我的车，我几个车我都特别熟悉尾灯。福克斯从背后啊，任何360度任何一个角度露一个小边我都能认出来，正前方就有点
帅。这就完全是一种什么呢？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一种很愚蠢的虚荣心，这完全是开给别人看的。
嗯，我来说说我选择这个功能吧。我想出来了。
嗯，
除了福克斯以外，后面买车好像也是中国人一个通病，就是所谓的空间。因为买第二个车的时候就已经有小孩了，然后考虑到一家五口出门，然后这后备箱还要放东西，所以对后排的空间要求比较高。真的说有多高呢？无非就是科膝盖不要碰到前面的靠背，是吧？
嗯，
坐在那这个腰能舒服一些，跟以前的车比，跟以前我们坐一些破吉普啊，坐这个坐红旗啊相比，还能好一点。
对，你这有点割裂，这个吉普跟红旗啊是有差距的，这一个是厅级的，一个是县级的，你这俩不一样。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你那个车叫什么呀？就是红旗的那个位置，不是红旗，是一只鹿，立标。那车叫
伏尔加吧？
伏尔加。
那车我也坐过。
伏尔加。
对，咱就是说，王老师的核心需求就是说颜色要好，要符合他的这个需求。然后这个尾灯跟那个后备箱的盖子不能连在一起，
对，
这是你的核心诉求。然后呢，然后路人呢是这个是空间要大，对不对？
但我肯定对外形有要求啊，这外形已经筛过了。
对，刘主任呢？
我这个需求呢，我对外观没有要求，我对预算也没有要求。
所以你买了毕加索。
对，不是，那时候我觉得毕加索真的挺好看的。其实我现在有时候也这么觉得，只是说大家都觉得挺丑的。这个话题就放一边啊，就是审美，这是一个审美太超前的问题。我现在的需求就是说一些小功能，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一个车必须得有方向盘加热，有那个座椅加热，四驱系统一定要好，就这三点，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我能大概理解你，那肯定特别冷，因为我冬天开车也有时候会感慨，我说这方向盘如果能加热就好了。
对，就这边我觉得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方向盘加热和座椅加热，还有四驱，其实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因为冬天一年有六个月都在下雪，街上雪消了然后又盖上，然后就是泥巴石头
什么的，是吧？
融雪剂就是车，每个车都脏得要死，你再好看的车也没有什么美感。而且我是停路边，冬天一下雪的话它很快就是有时候一晚上就会把你这车就差不多没过去了，你第二天早上要挖，
太刺激了，
你第二天早上要挖它，然后你用锹挖出来一点，然后你要开出来，你四驱如果不行的话根本开不出来。
对，
你刚坐进去那一瞬间呢，屁股又冷，手又冷，就很痛苦。所以说什么功能都不重要，就是得加热，四驱得好。现在对于我来说，车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工具，就是它所有 消费主义给他附加的那些仪式化的东西，就是你开这车就变成这个城市精英，我不信了，我绝对不信。我说我开一个再高级的车，你在泥浆中翻滚过之后，你都不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都市的精英。我觉得这是说不通的。这个，
对，
就它的这种自然环境的严酷已经把你从消费主义，从这个消费社会中剥离开了。
你是从消费主义的泥潭当中爬出之后，跌入了
这个严酷的这个大自然。在冷风中你挖了两个小时车之后，车给你带来的那种尊贵的感觉都被消解了，
雪融化了，你的这种尊贵感也融化了，是吧？
所以说你觉得开车的绝对不如坐车的好，我需要有个人帮我挖车。
对，这就是挺那个。当然你说很多人他有车库嘛，就是说你可能停在车库或者在车库外面，他们这儿的人会搭一个像一个帐篷一样的东西。
没用啊，他还是得挖车库门啊。
他有那种就像一个除草机一样，这样推着他就可以把雪就扬到一边去。或者是冬天的时候请一个公司嘛，一下雪他就开一个像小坦克一样，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坦克过来帮你把那个除掉，就是他冬天帮你除雪，夏天帮你除草，就是有这么一种公司。
嗯，这就是说为啥我没有这种像刘主任这样的需求，就我们这儿不下雪，一年六个月是夏天，另外六个月是秋天或者是春天，只有实际上就是冷和热两个季节，根本不需要所谓这个屁股加热或者方向盘加热，那是更没有了。但是我们那车有屁股加热，居然这些都不需要，所以只剩下什么，就是消费主义，
就得尊贵，就是
那、特别是
就是你要
特别，我又实话说又尊贵不起，说你弄一罗尔斯罗伊斯也行，你又弄不上那个。但是呢，我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我得解释一下。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咱们聊天你们也知道，这电脑可能现在只值$20，我自己又做东西的出发点全部就是说都是功能性的，就是能用，好看不好看先放一边，但是我不能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秉持这一套，那这是实际上这样的生活是不成立的。我需要一个出口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不要功能只要外观。所以在我们能承受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就是按照我的意愿选了一个美国捷豹。我那车就跟捷豹一毛一样，简直除了那屁股不一样，前面完全一样，抄袭的非常严重。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是我的生活理念在需要一些平衡。唯一我懂的就是那车里面那个内饰条，它那上面嵌的是染色白蜡，特别好。就是我很喜欢白蜡这种木头，就是但是很普通的，它就是染了色染成那种棕色，这就太理想了。这对于我
来说，你那是塑料的吧？
不，
你那塑料外面贴的一种那个贴皮吧？
不，它是 solid European ash。
我不信，你掰开看看，检测
改名啊，改名，我给你抠下来看看啊。
哎，你可以抠下来自己定制个条再定回去啊。
那
对，你可以定紫檀的呀，紫檀的就是紫檀的上去啊。
紫檀对于我来说，这你看就是
先包好浆再定上去、
这就是我说的。那这些方面呢，我就是追求功能，我的审美旨趣就不是说一个小小的紫檀能够满足的，就是这样。我要的就是
要的是黄金檀。
我真行，我这怎么这不得这百乐圣坛来一发吧。那你要说帅气还什么好看，刚才路人说汽车现在更新换代很快，你想特斯拉新发布的那个 SUV， 然后那皮卡就是纯粹的那种几何线条，那个不知道你们看了没，
特斯拉那个是吧？
我去，那我不知道那是一种审美还是神丑。那天去理发的朋友给我看，他说他很想订一辆。
首先这很多人不想订，因为它便宜啊。
是吗？
对，
便宜是3万块钱吧，好像才3万多块钱、
不贵那车。
你想你买一个那个零到一百加速多快那车，
对，
还能拉东西。这种车比买一福特那个，你福特买一个也是拉东西，但比福特那个150快多了。
对，猛得多，把那个我看视频上是把那个丰田还是什么那个拽的直跑，就
便宜，而且它外观没什么外观，就是那种原生态，所以它成本低嘛。
我觉得大家还是在这个外观上下功夫了。我比较同意路人这个观点，就是除了你必要的刚需之外，你难道外观不是一种刚需吗？
大多数的消费品，大多数人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看价格、品牌、外观。
我深有体会啊，我自己做那些东西，绝大多数消费者上来就是说，哇、哦，这个好看，或者这个啊，这个东西养眼，人家用的话说养眼，或者这些东西怎么怎么样。我作为生产者，我特别的不能理解这个。我说咱们聊一聊它的这个功能好不好？嗯，更不跟你谈这个。人先是看说第一眼看上去这演员怎么样，演员好了咱们再谈它的功能。
嗯，
但当我是一个消费者的时候，我实际上还算理性，但是在车啊这些方面，我比他们还要就是说追求外观。
这是我现在这些年的一个想法，可能是我以前从事广告行业，就是总要把一个东西包装的美美的，就是这些东西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些影响吧，对我，所以我对这些包装啊，它的外观啊，不是很重视。我觉得，把一个照片拍得美美的，或者是怎么着，这都不重要。一个车的外观是不是帅气，是不是很有设计感，已经不太重视这些东西了。
嗯，
经常想象这么一个生活场景，就是你坐在这么一个车里，你开出去，开在你想去的地方，这是我的生活方式吗？第一辆车都能选一个毕加索，我觉得我早已经对这个外观不感兴趣了。
对，我特别感兴趣，虽然我根本不懂。你让我说，别我要是不看见这辆车，你直接问我说，姓王的你要你喜欢什么样的，我根本说不出来。我除了说尾灯不要搭在那个后备箱盖子上是吧，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但是当我看它的时候，包括里面它就是那个仪表盘上面那个盖子，其实没有什么，那根本都无所谓它设计成什么样子，但是它那个样子就我就特别喜欢，就进去我才看见啊，原来是这样子的，真好。就是很难得有一个什么东西，它未必代表我的审美，但它满足了我的审美，这个是很难得。但是这破车他妈的特别费油，一个 2.0T 特别费油。
美国油价便宜的吧？
一加我加了历史上我加过最便宜的油，一加仑$1.2，一加仑相当于3.6升，一箱加满20块钱。
对，我都有俩月没加油了，都没怎么出去，而且这俩月是油价最低的这个最低的俩月。我现在跑那油还是在高位的时候的那油，贵油，你知道吗？
你这油你得抽出来，你得重新抽出来之后，你得封存。
我觉得我们看车还是能够反映到，就至少我们三个人之间讨论能够反映到我们的这个大致一消费观吧。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咱们三个消费观基本上还是比较务实，可能也因为年龄的缘故，消费相对比较沉稳了吧。比如说刚才说这个审美的话，刘主任就已经有一套自己的审美了，我就喜欢我这个，你这个外界的各种诱因左右不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光是汽车，就其他东西，包包呀、衣服呀，很容易受到外界是广告啊、媒体啊、这个 KOL 啊、QC 这些的影响，它会左右你的消费。所以我也感觉到，就身边接触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就是消费观要跟我们同年龄段的时候相比，要变化大很多。用一个不是特别准确的词的话，就是更激进一些吧。
之前咱们可能聊过一次，我的感觉就是很多消费品的生产方也好，或者统称商家，在不断的低龄化它的受众，就是在拓展这个人群。以前比如说只能卖给30到40岁的人的东西，他们尽可能卖给现在卖的给20多岁的人，甚至卖给十几岁的人。就抛开家庭因素啊，就是你特富豪家里咱就不说，那你一岁你就开保时捷随你。就是对于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或者城市居民来说，这个趋势还是很明显的，这种成人产品的低龄化消费。
你上回说的这个叫做童年的消逝嘛，但是或这个很难讲啊，你到底是童年的消逝还是说童年的延长啊，就社会的不断的低幼化，这个都不很难去讨论，从这个角度。还有你说那个一岁的保时捷，那玩意儿是真的存在的，就是保时捷真的会生产一种小小的一个车， 是给小孩开的，是给那种富豪的小孩开的，是有这个东西，
是也可以嘛，
然后呢这种东西就普遍存在，你咱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东西都避免不了，对吧，我们也没办法对抗资本主义，这个这事儿特别难，但是说
必须必须澄清啊，你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啊，我可是在社会主义，
对
对,
对，
就是对，我们没办法对抗这种美帝国主义这种消费主义，就是说美国以前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买车呀，就那时候凯拉克做很多很漂亮的颜色，现在都不做了，你看现在咱们的车身的颜色多单调，那时候他们会做那种啊，就是咱们在吉他上看见那些 vintage 吉他上看见那些颜色，那些冲浪绿啊，什么罂粟蓝啊，就是还有贝壳粉啊，就这种很好看的，现在叫马卡龙色吧，就是就这种颜色，人家五十年代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厂商就玩了，就那时候就是让你变着法让你消费，就是好看，那时候的年轻人对那东西趋之若鹜嘛，也是一样啊，就是那时候的成年人想不想拥有那样漂亮颜色的汽车呢，想啊，我觉得这一点上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我以前的人就比现在人更加理性，这个是说不通的，或者说中年人就比年轻人更加理性，这也说不通，用花钱买一种享受吧，它会刺激你那个阈值嘛，越来越高嘛，
我特别需要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
你走得上去吗，关键是
对，问题就在这儿，其实我并不在乎我是不是最终走上那条路，我在乎的是我有没有能力走上这条路，
就是说消费主义能满足你，但是你能不能通过消费主义去真正的控制消费主义，你是不能的，
不能，
那你是想掌控一种能力，就是你想掌控财富或者掌控物质，或者说你想掌控你自己的这么一种能力，实际上你并不是需要那个东西，
对
对不对，你不是需要财富本身，你是需要你有掌控财富的能力，就是你可以把它花掉，你也可以把它再挣回来，
嗯，对，
你可以把它一下子都捐掉，你需要是对它的一种掌控，但这种掌控没有谁能获得，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觉得。
那咋这么绝望啊？那怎么办呢？那我还是不掌控，我还是被消费主义席卷吧。
在聊这个车，还是又回到了这消费的观念。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朋友坐在我面前，他即将要买第一辆车，人生第一辆车有没有什么建议？
第一辆车可以买一个喜欢的呗。对吧，你要买一个你不喜欢你开着闹心啊，风俭由人，你是买一手买二手你还是租一车，
对，
因为原先我跟一个导演混过一段时间嘛，那个导演老说，就他给我讲，他说哎呀，他说人生第一辆车真的特别重要，他说他第一辆车是一个吉利帝豪还是什么，就特破一车，还是个 QQ 什么的，就是他说哎呀，他说你看我现在开这么多好车，就像我们消费东西的阈值，就是慢慢慢慢会越来越高，就是他你以后你可能以后第几辆车买劳斯莱斯也不会刺激到你的阈值了，但是你的第一辆车是会给你带来最多快乐的一台车，就是哪怕它是个帝豪，哪怕它是个夏利，是不是，但是它给你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所以说要珍惜你的第一辆车，但你第一辆要买什么那得取决于你自己，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嗯，这刘主任把话都说完了啊，这第一辆车确实非常重要只不过在选择的时候呢，我第一辆车是过于盲目，很快我就有点后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就不再后悔了，因为它的重要性，它的那种精神上的价值让我觉得我后悔的那点原因根本无所谓，朋友想买第一辆车的时候无所谓它是一手二手三手八手，重要的是请把外观纳入一个考量范围，
我就说的具体一点哈，第一辆车对于人生来说非常重要，这个我非常赞同，因为我觉得福克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车，就是如果再让我重新选一次这车，我十有八九可能还是选福克斯，那么呢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说具体一点，就是如果我当时买那辆福克斯资金更充足一点点的话，我买的是一自动挡的带天窗的，带自动挡的带天ST 买不起啊，但是如果买一个就是高配的自动挡带天窗的福克斯的话，我可能现在还在开，我内心里是不想把这车这个换那么频繁的，
对，
当时是因为这个车确实配置太低了，后来才把它换掉的，如果我当时开这配置车，我觉得我现在开没问题，开到快报废了再说，
我开过的这么多车里面福克斯是给我留下印象非常好的一辆车，
对，我对福克斯后边发现了他很多优点啊，但当时选他的时候其实也很肤浅，就那尾灯好看，刚才没说。
就是人就是这样的，就是
相当肤浅啊。
你们这都是尾灯派的呀。
对，这个
对，
我如果再让我选，也许我应该不会再选那一款车，但是我还是会选那个牌子，就是雪佛兰最浪漫的金领结。
这么说吧，如果说抛开所有的这个功能需求，就是从我自身的乐趣出发的话，我可能会选一个很小小小的一台车，就是它的轴距很短，那么一台手动挡的一个小跑车吧，就是像那个马自达 MX-5 那样的一个英式的小跑车吧，不考虑载人啊、拉货呀、冬天啊，什么都不用考虑，我只为我自己的驾乘乐趣考虑，我就会买那样一辆车。
嗯，
你这是一个单身把妹的车吧？
开出去有妹子会上你车啊？肯定没有。
刘准说那车，我也听别人说过，评价极好。
好了，这期我们聊车、聊消费的这节目，我们就说到这了。那谢谢各位的捧场。如果大家对这车呀，或者对我们的观点批评也好、赞同也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留言。我们节目的收听方法，也再说一下，在国内和海外的各大平台搜索2082FM 三个人的什么来着，我们叫我们专题名叫什么，
三个人的，
对，其实在各大平台你搜2082就能出来，但不要加 FM 了，有的可能能搜出来，有的就搜不出来，所以说2082基本上都能看到我们，也不是各大平台吧，就是泛用型客户端，也没有平台的概念，就是说你在各个客户端中搜索都会有我们。
好了，那这期就这样吧。
好，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再见，朋友们。